看以西结书第九章，以西结书第九章，这章是接着前面第八章，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提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面外面看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大可证。之后呢，这一章就是神要惩罚这个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可以说已经这样的败坏了，充满了的是可憎，充满了是神所憎恶的偶像。所以第九章就是以西结连续的看到在异象中，在耶路撒冷有两种人，免灾者和被杀者。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是神分别免灾者，什么人在神降罚的时候能够免灾，免灾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免灾者，你不要做一个被杀者。都住在耶路撒冷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他都在做什么呢？你今天看见里面外面，在深处，在窟窿里面，在门里面，在墙里面，在门口，都在拜什么？拜假神，都在行大可憎，可憎大可憎。所以各层的人呢、啊，都有这样的，所以神的愤怒就要临到。所以这一章就是神分别免灾者，什么人被神分别出来？诗篇第四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有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这些个免灾者就是虔诚的人，这些免灾者就是与神同心同行的人，这些免灾者就是能够什么呢？就是能够为城中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叹息哀哭。就是第四节，第四节请大家一同念一遍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这等人被分别出来，这等人在他们的额上要画个记号，就能够免灾。免灾，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才不是领导。为什么不领导？所以这一章啊，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做神所分别出来的人，也就是分别为圣的人，也就是极少数的蒙神保守的人，也就是有神祭邪的人。我们现在看第一点，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。所以一个守望者，以西结是个守望者，以西结是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以西结是在这个犹大家最黑暗的阶段，在被掳的年间，神特别兴起来的一个守望者。所以我们不能耳聋眼瞎，这个神向他耳中大声喊叫，就是要开通你的耳朵，你听见，听得清楚。我们不能够主在那大声喊叫你还听不见，有的时候真是这样，多大的声音也听不见，要灵里有所听见。说什么呢？下面就是宣告这个意象，要审他监管这城的人，手中各拿面命的兵器前来，不是一个人，下面告诉你六个人，这六个人就是监管这城的人，这六个人也是在这个对于这个圣城是执行神惩罚的人，是灭命的，灭命的这使者，灭命的使者，叫他们来，来的时候要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。所以神的惩罚是针对什么人？作恶的人，拜偶像的人，不悔改的人，心大可憎的人，带头犯罪的人。那他们要领导的就是神灭命的兵器，要领导，就是要击杀这些人。忽然有六个人就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所以这些执行者也要完全没有自己，他们手中要有权柄，都有什么杀人的兵器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使者，做主的仆人，也同样也要有属灵的权柄，要对付罪恶。什么是杀人的兵器？什么是灭命的兵器？什么是杀人兵器？就是你有属灵的权柄，有主的话语的全能，能够攻击罪恶， 灭尽罪恶。那中有一个人，特别提到那六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身穿细麻衣，何等圣洁！身穿细麻衣，他们的腰这一个人的腰间带着墨盒子。这墨盒子是做什么的？下面就告诉我们，是为了给那些个神所分别的人，给他们额上画记号，是为了这个，所以他们的腰间要带着墨盒子。他们就进来，站在铜祭坛的旁边。这个墨盒子里面是什么呢？这个墨盒子就是就好比一个盖一个印一样，好像这一个印章的盒子一样，就是去画记号。在画记号，英文就是打上印记的意思。每一个分别的人就要打上印记，每一个分别人你的额上就要有这个记号。所以这个墨盒子就是什么？神真理的标准，神审判的原则。这个墨盒子就代表主的话，也就是主的名。哪一个额上没有主的名，没有主的道，没有主的话，没有主的那个真理的标准，那你就将要同样的被杀。所以这一个人很重要，身穿细麻衣，何等圣洁！他正在待命。这六人他们一起进来以后，都站在铜祭坛的旁边。为什么站在祭坛呢？祭坛有什么呀？祭坛的火是永远不熄灭的，根据利未记第六章告诉我们，祭坛的火不熄灭，所以祭坛那里满有圣火，满有圣火。这个火也叫灵火，这个火我想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也有祭坛的火，你越挨近祭坛，你站在祭坛旁边，你等整装待命，是不是准备要出发了，要执行神的使命，你里面一定要有火。这个火第一就是圣灵的爱火，爱火焚烧；第二满有神祭邪之火，所以祭坛是有火的，祭坛的火是不熄灭的，柴永远是在上面添着。这个是在利未记第六章几次的讲的，祭坛的火是永不熄灭的，所以我们里面爱火可不能熄灭了。前几天倒有点爱火，这两天又吊郎当，又逍遥自在，有一点火都没有了，祷告没有火，侍奉没有火。所以这六个人他们是站在铜祭坛旁边等待着什么？神发命令。第三节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门的殿的门槛。神将那身穿细麻衣的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。先看前半句，前半句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从第八章我们已经看到了，那就是第八章的三节四节。第八章的三节四节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已经在哪里了？已经在这个圣殿的门口了，内院的门口就准备要出来了。因为以色列家圣殿里面充满罪恶，所以即将被掳，就是神的荣耀离开。神的荣耀离开，就是以色列家就要被掳了，犹大家就要被掳的光景。所以三节四节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以西结看到了，在哪里？在朝北的那个什么那个门口，院子的门口。现在第二点就是第三节这里说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在从哪里升上去了？升到殿的门槛了，从内院的门口升到了殿的门槛，这是第二步。神的荣耀那天我们也讲了，有四个步骤，一步一步的离开整个的耶路撒冷，一步一步的表明神多么不愿意离开他的圣殿，神不得已，神不能不离开，而是一步一步的离开。越犯罪神越离开，越犯罪神越离开，最终神的荣耀整个的离开，那是11章22节到23节。十一章就整个离开，就离开了，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圣殿这个什么呀？11章22节就到了哪里呢？11章22节就到了圣殿的这个城的这个对面了，城东的那座山上，到了橄榄山了，就是离开了，就要离开了。所以这一点就可以。那在这一节里也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因为第十章我们要特别讲的基路伯，就是说哪里有基路伯，哪里有神的荣耀，哪里有神的荣耀，哪里有基路伯。基路伯的侍奉跟神的荣耀是不离开的， 是相连的。为什么这个基勒伯啊，这个神的荣耀离开呢？那就因为人犯罪，所以从那里升上去了，升到了殿的门槛底下。重要的是下面，神将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，让他执行啊神的一个使命。招来以后，就对他说了第四点：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走遍，没有一个人落下。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、叹息哀哭的人，你要画记号在他们的额上。这就是在神降灾以前必须先做的这一步。神先要把他的儿女分别出来。这些人是什么呀？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。什么是可憎之事？就是第八章最明显最突出的，就是第八章四样可憎，大可憎，行这么多可憎。而这些人呢，他们不但不同流合污，不但不与他们 同行，而且呢为他们叹息，为他们哀哭，为他们再找，为他们在神面前难过忧伤。像以西结一样，连着几章我们也看见以西结，每一次都看见以西在神面前哀叹。难道神啊，你把以色列剩下人都要灭绝了吗？以西结本身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当时在一路上有这么一些人是被神分别出来，这些人有神祭邪之心，有神的祭邪。神的祭邪是什么？就是说神说你不可拜偶像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神清楚的讲不可以拜偶像，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仿佛上天下地各种偶像，神说你都不可以拜。特别是大家听我读出埃及第二十章的第四节，前面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，第五节说你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所以在神宣告十条诫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为什么不可以拜偶像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。神的爱里面有祭邪，神的爱可以说是祭邪的爱。如果爱里面没有祭邪，爱里面不恨罪恶，这个爱根本一钱都不值。就好像夫妻的爱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夫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呢？如果夫妻之间可以容忍罪恶，容忍第三者的话，那这个爱值什么钱？你还可以容忍吗？你绝对不能容忍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叫做祭邪的爱。所以我们越读啊， 越觉得神的爱何等圣洁祭邪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子代，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恨？这个爱里面，这个爱是有祭邪的爱，神要我们圣洁的爱他，专一的爱他。所以这就是这种人呢、是特别是神所爱的。所以像他们额上有记号，额上有记号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。这额上的记号是什么呢？这记号就是神的名，这记号就是神的道，这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。所以不受搅扰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，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搅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，记号印记都是同一个字。所以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你不受搅扰，什么灾害不会临到你，要有这个印记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，第七章的第三节讲到十四万四千人。启示录讲到要不是要受印记吗？为什么要受印记？因为灾难要来到，灾难来到之前神要把那些个分别出来。第三节，第一海滨树木你不可伤害，等我印了我神众仆人的额，要印了额，就是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，也就是后面说的十四万四千人。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，然后呢再降灾，这是一处。还有第九章，大家看第九章告诉我们有七号出现啊，从第五号开始了，已经前面已经很多号了。第九章的第四节，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植物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所以我们额上有没有神的印记，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。就 到底属谁，属谁就有谁的印记。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属神的人有神的印记，那什么灾害不会临到。十四章还有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告诉我们，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什么，他们的额上有什么。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，就是羔羊的名，和他父的名，就是神的名，写在哪里？写在额上，写在额上。这些人他们将要与羔羊同站在锡安山，这些人他们是那分别为圣，他们要唱新歌，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的，他们是重生羔羊，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，口中一句谎言都唱不出来。所以这样的人被神分别出来，这额上要有印记，这里也是额上有印记。所以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额上什么叫额，思想意识，我们思想意识太掺杂了，太复杂了，乱七八糟，东方的西方的，属世的属灵的，样样都有大杂烩，学了半天学了一套又一套又一套又一套。我们的额上要有纯正的，保罗对基督怎么说，你所讲的要纯正的道理，纯正纯全无此的，你的言语要纯全无此，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，要纯，这就是额上。第五节，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，就是另外五个人跟随他走遍全城，以行击杀，就是当这一批人少数人额上打了印记以后，结果接下来就开始要击杀了。你们的眼不敢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怎么杀呢？第六节，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全都杀尽，从圣所杀尽。那么底下呢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，有记号的人把他分别出来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第八章告诉我们，那七十个长老做什么？请可证，个人手拿香炉烟云在香祭上层，在拜偶像，房子里面都是各样的画像，充满了可证，世俗外邦掺杂，各有各一套，各有各的亮光，怎么不杀？为什么老的少的处女婴孩，婴孩我看来就是小孩子的意思，为什么小孩子也要杀？大家看一下最近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七章，这都不是无故的被杀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七章的第十八节，这里说孩子捡柴啊，跟着爸爸一起拜偶像，帮着爸爸捡柴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灭，做饼，做什么呢？做饼不是给自己吃，乃是什么？献给天后，又向别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。那小孩子都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婴孩不是说吃奶的婴孩，乃是小孩子跟着爸爸一起拜偶像，一起来做。一个孩子捡柴，父亲烧火，妈妈团灭，这倒挺同情，全家作恶，所以结果都被杀，人都被杀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祭血。第七点，他对他们说，要污秽这殿，使殿中充满被杀的人。那就是因为这个殿已经污秽了，本来这个殿何等圣洁，我们这个以西结四十三章说，这个殿是神宝座所在地，神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荣耀所在之地，现在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污秽的殿。所以神说干脆污秽，所以充满了尸首，充满了被杀的人，你们出去吧。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，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。那底下这一节就看见以西结就是在为什么呀，为这个城中所行可证，为了神所行的审判，在面前，在神的面前叹息哀哭，叹息哀哭。以西结怎么样？我被留下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，哎，主耶和华呀，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，且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啊，这个透出神的性，神并不愿意杀这么多人，那实实在在是行恶，而又不悔改，又自欺。前面一章不是说吗？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我们随便放肆没有关系，我行我素。所以神怎么不杀？所以上帝，你难道都要杀光吗？你难道都要灭绝吗？ 这些个代祷的人，这些个守望者，在这里为这个城在叹息。下面神就回答了，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到了恶贯满盈了，滔天灭顶，极其重大。前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行可憎的事，这是极其重大。现在还要加两样，为什么极其重大？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。你看看这些罪，遍地流血，那杀人呢、啊？马拿西的时代不是这样吗？亚哈斯也是这样，耶路撒冷充满了无辜的血，无辜的血就随便杀人。还有呢，把男女孩童都陷在坛上，杀了他献给莫勒，这也是流无辜的血。所以满地都是流血的事，满城都有冤屈，强暴啊，冤屈欺压贫穷困苦人。因为他们说还要再加一条是什么？自欺，犯了罪还要自欺。他们说什么？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次已经被掳了，第二次也被掳了，马上呢就等待第三次了。他们很逍遥自欺，没有事了，上帝已经离开了，上帝也不管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了，就好像老师走了我们就造反吧。知不知道等待的是第三次，最后一次更彻底的灭亡，多自欺啊。所以只好就是神就是要惩罚，太自欺了，罪恶极其重大，再加上自欺，不知悔改。所以神说，这都是神说的话，故此我也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所以行什么，你一定按着行为来说报。所以主必快来，启示录最后一章也告诉我，看那我必快来，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受报应，怎样实行审判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你哪怕是圣城耶路撒冷，你哪怕是神的儿女，照样神要审判，审判还要先从神的家起手。那这个圣城神为什么要这毁掉？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啊就给我们看到了，神拆毁，神还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，这个圣城已经是罪恶滔天了，不可收拾了，无法挽救了。所以到了以西结四十章以后，给我们看到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了一个荣耀的殿，新的尺寸，新的样子，看见了。所以不经拆毁就没有建立，神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先拆毁后建立，有罪就要拆。我们里面的殿，我们的本身不也是如此吗？神要在我们里面一定拆毁，彻底拆，彻底拆毁，要击杀。这个击杀的意思就是主的道，主的话，要把我们里面的罪恶给我们灭尽，灭尽，让我们成为那个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被主分别出来。我们自己如果不恨罪，不对付罪，你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人？这样的人，以西结就是一个代表。你看以西结书里面讲罪讲的最厉害，但是就是蛮有神的心，神的爱，为人代求，为人认罪，先知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先要自己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可憎偶像，还有什么杀人流血，满城冤屈，又自欺，我们里面的东西自己先对付好了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，才能够成为为城中所行可憎的事在那里真正的叹息，真正的哀哭。有时候看见了好像无动于衷，你说看见了连个叹息都没有。你看看现在人心的光景，只知道犯罪作恶，无心爱主，也更无心来追求什么主的话，什么要紧也没觉得要紧，吃喝玩乐要紧，到教会也想得点好处，将来能够上天堂敬拜敬拜，一个礼拜拜一拜，没有心爱主。所以怎么不伤心呢？要叹息，要哀哭，叹息哀哭就是一个守望者所什么应该有的，所具有的应该有的这个态度，这样的忠心，这样的紧紧，这样有神的心。那你做这样的人，神也把你分别出来，神也会把他分别出来，有神的爱在里面。这是第九章，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十章，都很短，所以我们今天